嘿，大家好，我是莫尔，欢迎收听蘑菇是哪课。那明天应该是最近最后一个补班嘛，那补班完之后就是接连假，连假有四天吧，所以说应该是比较开心的一个补班啦，反正祝大家连假快乐。那我昨天出了一个意外，也不能说意外，大家应该都看得到，就是我的脸书的粉丝团竟然发了我自己的物美的照片，那个是我自己没有要发的，并不是说什么我想要露脸之类的，我是完全没有想露脸。在我的脸书粉丝团，可能我开 IG 一开始是想要分享我的生活，那一开始我也没有想露脸，但是因为物美的关系，我想说叫大家看看我的眉毛，所以我就传了我戴口罩的照片给大家看，然后也特意只截了我的眼睛的部分，也没有截到整个脸或整个全身啊，反正就是让大家看得清楚眉毛。那没想为什么，就是我用 IG 上传之后，它竟然传到脸书。开始的时候传到脸书的时候，我还在那边玩游戏，就是我传上去之后，我最近都在剪片，然后都在读东西，然后好不容易有点时间，我就把它传上去之后，我就开始在玩游戏。那玩到一半，突然发现有了一个密，我说什么怎么那么帅之类的，那个是留言啊，我没有自己说什么怎么那么帅，故意讲什么，反正就是有留言这样讲，想说IG 吧，然后想想不对，干怎么 IG 的留言会在我的脸书的通知出现，然后就想说脸书跟 IG 应该都是 Meta 的，应该只是脸书帮 IG 跳通知吧，现在想起来很智障，因为干就是脸书发上去了，所以当然用脸书去通知啊，但我没有想过 IG 会发到脸书，所以我就继续玩游戏，而且那时候游戏玩到正精彩，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就继续玩，就后来去看干为什么我的脸书上面会有那个照片，然后很赤裸，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照片会放在脸书，所以说我的眼睛就在上面，然后放成那么大，我真的觉得有点当场社会死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刚好我老婆在旁边看一个广播的主持人，然后他给我看那个照片说什么这是我平常看的广播的主持人，他长这个样子，我说所以呢，他说跟他声音跟我的形象差了好多，有点幻灭的感觉，我就靠腰，我直接看我的照片，然后我的脸就在这上面，然后通常是没有想要露脸的意思，就想说应该是社会死，那么样还是有一些留言啦，反正就是觉得好像年纪有了，年纪有了才会开始这样子，就是最近刚开始学 IG 如何去透过演算法跟粉丝互动嘛，就开始发限动，对，限动是我这一两个月开始发，我之前没有在发限动，那你看到可能很多 KOL 开始在发限动啊，然后跟粉丝互动啊，然后我连限动都不会去翻，有些年轻人或是我老婆，她可能小我一岁半左右，她会开始看限动，那会把看限动滑限动当作她平常的一些娱乐，但我完全没有这个习惯，然后我就是一样是看文章，然后写文章这样子，我没有在看限动，短影片也没什么在看。那现在去看人家用限动说什么用限动，然后去跟粉丝互动，尤其是你办个投票增加互动的话，脸书会愿意把你推荐给更多人。然后反正那就是某种演算法啦。那在这个演算法的演算之下，你跟粉丝越多互动，你做一些他越偏好的事情，就可能让你的粉丝团有更多人看见，所以就开始发限动，然后开始去办投票，然后开始跟粉丝互动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个采样，就是你去问说后续的情况啊，每个人他的判决啊，然后我在后面可以看到投票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样本抽查，虽然这个样本很极端，就是你会来按我的粉丝团的赞，那基本上都会是你有投资的，那有在投资的话，你应该做出某种偏好，比如说你可能会去什么当通权啊，或是什么 JA， 那可能技术分析比较多，然后来我这边可能就看总金吧，反正就是还是有点偏误，就是他的样本是稍微有点极端，并不够广泛，但是至少会得到一些数据，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虽然说这数据有没有代表性也不重要，那我知道大家想什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因为你如果说你现实你要去问到那么多人，你还要是一个一个问，那我的投票有时候四五十个以上，我觉得也是很感谢大家愿意跟我投票跟我互动啦，那一来一开始就是真的是为了要从我的脸书粉丝团的演算法，然后越玩就越好玩，最近开始就有意无意就发个限动，我觉得是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新的生活，但我到现在才开始学会要发限动，我会觉得自己好像真扰，然后你看我发个 IG， 然后干不知道为什么就发到脸书，然后还去查到底为什么我发 IG 会发到脸书，然后我就开始 IG 发一个文章啊，不是发个文章，就发一个照片，然后发完之后把它删掉，然后后来发现好像这边按掉它就不会发到脸书，我就发第二篇，就第二篇我要发出去的时候它的预设还是发到脸书，我就很奇怪啊，我就找很久，最后发现说你要到设定里面，进阶设定里面去把一个东西按掉，他还不会发脸书，反正就是这不是我想要发，所以说意外的有些人回应啦，那就是我真的觉得说漂美完之后我看起来是蛮有精神的，我自己觉得啦，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你们可能觉得没有，那你们就是对的，那就是没有精神，那我自己觉得漂完美是还蛮不错的啦，目前看起来是不错的，那就是给大家参考这样的成果比较，然后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兴趣，因为我过去真的是不太有眉毛啦，你们看过去照片应该发现我的眉毛其实就只是几坨灰灰的东西在我的眼睛上面，那也不算是眉毛，因为几乎就很稀疏的几根而已啊，那大概这样子。不过说到这里你会觉得说，就最近吴淡如说他用他的电脑绘图然后画出东西，但其实是用 AI 所以被网友干爆嘛，那我觉得其实吴淡如蛮厉害的，就是我刚刚看一下他好像是1964年生的吧，所以说他快要60岁了，一个快要60岁的人他去用 AI， 去开始学 AI 用 Midjourney， 我觉得是蛮屌的一件事情的。那你可能说什么，吴淡如现在被干了，所以你现在讲这个有点逆风。没有，没有说吴淡如他怎么样啦，我也没有说网友怎么样，我没有谈两方对错。我自己看法啦，就这个文章还没烧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就看过，就在我的动态墙有推荐。那我看到就是吴淡如说什么，我用电脑绘图在学习画出一个什么樱花猫还是什么这些方，我就是看到，然后说什么跟大家分享他的成果，然后下面就有一个绘师吧留言说什么，你这样会误导民众以为说电绘很简单，这根本不是电绘，它是用 AI 去画的，请你删文之类的，你这样会让整个电绘师啊他们的生存受到挤压，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什么很简单，所以他直接会砍他价格之类的。然后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第一个想法是我最近好像谈论过这个东西，在前几集的 Podcast 就讲到 AI 后面对人类影响，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当 AI 出来之后，很多很多的人他进入绘图啊进入写文章的门槛变低，然后势必产出就变多，然后产出变多了之后呢，比如说以前你可能要学习很多很多的电脑技巧你才能画个电绘图，那你还要透过不断的磨练几年后才能画出这个樱花猫之类的，可是现在你看我只要下个指令它就画出来了，那是不是门槛就变低了，虽然说它可能跟人画的还是有差距目前来说啦，但是如果我现在画目前这张图我可能要真的有八九年的功力或是三五年的功力，但不用啊，我现在只要下个指令会个 AI 学个半小时我就可以画出来，我觉得还蛮厉害的。那我之所以说什么门槛变低然后生产的产出变多，那也是这个意思，就是以前能够做出这个人不多，或是如果今天我要找绘师画的话，其实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就是我需求的画没有到那么精细，比如说我只想设个简单的 logo 或是我想要发个文啊配个图啊，我没有说什么要像绘师画那么精密的图出来啊，但是你看如果有 AI 的话简简单单配个图那也堪用啊，要不然就是我不用花个三五年就可以学会，那我就自己画就好啦，也不需要绘师啊，虽然说还是有差，就本质上还是有差，就是它的精细度啊，那你甚至你要说它灵魂啊什么之类的我是不知道，但是绘师可能会觉得这个灵魂是有差的，或者这个手工的温度是有差的，但对于一般来说我自己做得到，所以说对于你要找绘师需求势必会降低啊，就因为你的生产增加了嘛，那新的均衡价格一定会降低，大概是这样子吧。所以说如果今天是站在绘师的角度当然会感到紧张，因为看你是个大名人，你是 Podcast 台湾的前几名，那你是个知名作家，你这样讲是不是看的人很多，那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之后是不是可能会误导大众嘛？误导大众的话是不是就会让我的生存受到影响，我觉得他们会紧张这个是蛮合理的一件事情。但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自己看到是另外一个想法是，你看吴淡如他至少是几个硕士毕业的，然后他在他的生涯是蛮成功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他的见识至少会比一般的社会大众的平均值还要好吧，至少看到眼界啊然后他的学历啊都好那么多，至少我们说最至少他应该会赢平均值的人吧。那如果连他都觉得说 AI 是电脑绘图的话，那有多少的社会大众是会觉得说 AI 不是电脑绘图，但说在专业人士当然就是不可能啊，那么两是不同的东西啊，但是在一般民众他真的分得出来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后面代表的现象，但是大家没有在讨论这件事，就是社会大众对于电脑绘图跟 AI 绘图这两件事情是没有那么清楚的，而这件事情其实才是整件事情的核心。那吴淡如他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近60岁老人，然后他刚学会 AI， 其实很屌，就是60岁老人学会 AI， 就他愿意去接纳新的事物，我觉得是蛮屌一件事情。当然说他被延上了，因为他跟网友的一些互动啊，然后不认错啊之类，可能被延上。那对我来说就有点像是一个长辈的既视感，就是比如说你今天你的爷爷奶奶或是你爸妈好了，应该有些人也是60岁左右了吧，然后讲什么我今天用那个 Midjourney 啊，我今天用 AI 学会画图很厉害，你看这个电脑绘图很厉害，我觉得现在科技好进步。那如果现在是在家里，你可能会跟你爸说他不是电脑绘图他是 AI 绘图不一样，然后你爸妈可能会说是哦，可是我觉得差不多啊，或是说不管啦，我这样觉得啦，你拿我怎么样之类的，你不就很像一个老人他的既视感吗？只是他今天是吴淡如他在网络上这样讲，不然就什么你们的霸凌我之类，那当然说言上网友是有到他的道理的，因为他们确实会压迫到电绘师的生存权，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今天不是吴淡如或是他在私底下讲话，其实很多人都这么做所以说我觉得他现在被关板其实蛮惨的，然后会让我觉得说吴淡如今会这样其实最大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分不出来 AI 绘图跟电脑绘图是什么，而是他的 EQ 没那么好，或者他当下的处理没那么好。那这有点像是我前几集讲的嘛，就是过去我可能会比较情绪化，然后所以说别人跟我讲什么我不高兴我会直接反驳，那现在可能是像上个礼拜还上上个礼拜我讲的，就是我在大东夜市然后停车的时候我在那个位置等了一段时间，因为那个人要出来了，我在外面等了一段时间，然后我要停进去的时候突然一个老人切进去然后就走掉，那老人下车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很颤抖，你就觉得说他的体力很虚弱，他可能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老人，所以说你就说算了不要跟他争了，因为你跟他争一来 他说什么大不了你来揍我啊，我能怎样，然后我跟老人争也不好看，另一方面就是我跟他争的，一方面是坏了我的心情，二方面是那个夜市也不用逛，我今天是主流是在逛夜市，那我何必跟他争，我退一步之后我可能会得到更多。坚无淡如，无论他用电脑绘图称 AI 绘图是对是错，但当下如果他道歉就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所以如果是无淡如的话，当下他应该做的就是去权衡利弊得失，我道个歉就没事了嘛，我不道歉啊，虽然我爽，当下情绪来我爽，我就是不道歉，我就跟你吐枪，但是都是有风险的啊。虽然说今天他可能不一定会出事，那今天就算不出事好了，以这个态度下去，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去遇到这些事情，迟早有一天会出事，因为那样本数够大，你迟早有一天会出事嘛。所以说如果说真的年纪渐长，无论是你是 KOL 或是你是一般民众，在生活中还蛮容易会遇到这种事情。我觉得说啦，年纪到了那就先认错好像会比较重要啦，就是你先认错之后，无论是不是你的错，我就先认错。就像很多人会讲什么，如果你的观点跟我是不一样，那一定是你是对的，我是错的。那就是一来就是你节省你的时间成本，不用跟那些人浪费；二来就是认错总比你去争赢好啦。啊，你阵营可能是爽，一口气生爽，但是你有可能后面会遇到什么，对方也不爽啊，去敲你一拳啊，或者真的是你看官板，这种你会付出更大代价的事情，那不如你就先认错啊。虽然说可能当下不爽，但又怎么样，你可以得到事情可能更多，你可以避免很多更大损失的一些后果。我觉得是无淡如这件事情给我的启示啊，就是跟之前一样，就觉得有时候对错不那么重要，利弊得失反而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我在发了个文章去聊这件事情之后，真的是有网友就说，那不就电脑绘图不就是 AI 把它画出来嘛？那跟电脑绘图有什么不同？那我就跟他讲说，电脑绘图，因为我附近有很多很多美编，因为我在文创产业工作，也不是文创产业，就是我在行销产业工作，我身边当然蛮多美编，他们都是电绘的嘛。我就说，对你们自己来说啦，我就问那些美编，对你们来说啦，电绘跟 AI 绘图差在哪里？他说当然不一样啊，电绘就是我用手用电脑画出来啊，但是 AI 绘图它就是拉网络上很多很多东西把它拼起来的嘛。那种概念就有点像是今天你看 ChatGPT 它会绘你画，但绘你画的基础内容是什么，就是它网络上学了很多很多人讲话，比如说他也学了你跟他对话，他也把它学起来，那之后他跟别人对话之后，他把跟你对话的经验或甚至截取你的文字去回复他人。所以说他的 AI 绘图可能就是东一块西一块拼凑，他可能截了很多很多人自由财产权把它拼成一个东西，就像奇美拉的感觉，他们把它称为奇美拉，就是这些绘师把它称为奇美拉。那当然跟手绘不一样，这是抄来的，又不是手绘出来的。但我好像在前几集，好像四十几集的时候聊 AI， 其实我想过一个理论啦。然后这个理论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在学习的时候都透过模仿嘛，就像你要学习写小说，你会先学什么夏目漱石啊，或是我那年代学藤井树啊，然后九把刀啊，很多人都是被启蒙的吧。或者你学画有什么范古啊，或者你学写诗就什么夏雨啊，或是比较老一点的什么席慕容啊之类的，反正就是你会先模仿一个人的笔触。像我那个年代，我刚开始学写小说的时候，我第一个模仿就是藤井树，后面模仿皮子菜，那到后面开始模仿夏目漱石的中译本那种口语一样，就是一开始总是模仿的嘛，模仿了很多很多人，受很多很多人启发，才会有现在自己。所以就其实大家都奇美啦。那、啊、这意思不是说什么所以 AI 也没错啊，你把 AI 讲成电脑绘图也没错，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自己会就是说，人现在跟 AI 会觉得说，你现在电绘跟 AI 差很多，但是未来来说，其实你回头看，其实没那么差那么多。就是一来，大家都是奇美啦，大家都是受很多人启发，大家都是透过不断模仿创造出自己的风格，但你的风格也是很多人的风格去融合成你的风格，那跟 AI 其实很像， AI 也是抓很多人的东西最后融成一个产出给你。所以说你要说 AI 有那么没有价值，或者人类的绘图有那么有价值吗？这中间的差距有那么大吗？我自己觉得差距没有到那么大。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其实现在 AI 在各个社会中其实已经是无孔不入，或是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生活中。比如说你说你绘画，它是不是用透过 AI 可以让你的曲线比较圆滑，然后或是你说你摄影的时候 AI 是不是可以防手震，然后或是会让你的聚焦更明确，或是做很多很多的效果会让你变得成品更好啊？你就用 AI 画画的话，画的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比你说完全不用 AI 好，或是你用拍照用 AI 去调柔焦啊，或去调什么美肌啊等等，出来照片也比较好看嘛。所以说 AI 其实已经渗透每个人生活，已经无孔不入了、所以说你要说现在你画的东西完全没有 AI 吗？其实也不是，大家都有 AI， 但是吴淡如这句番话真的是会压迫到很多人生活，那这个是他可能讲这句话比较不妥的地方。但你要说如果以长辈来说，他就是一个学习的长辈，然后跟大家去做分享的话，我觉得好像情有可原啊。就是我没有帮吴淡如讲话，但是我现在比较作为一个愿意让自己不要去批判的人来说，吴淡如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最后被关板了，三几万的粉丝团就这样被关板，好像蛮惨的、反正就是会让我觉得说EQ 蛮重要，遇到什么事情先下跪先认错再说啊，反正那就这样子。那另外一个 也是一个长辈的事情，就是巴菲特他卖出了台积电。那他卖出台积电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很多人讨论了，但我觉得说有些人讨论的有一点问题，就是他们说巴菲特是因为台海的地缘政治危机才卖出的，但是 Q3 跟 Q4 的时候台海战争的危机一直都在，甚至是在乌俄战争的时候那时候还更严重，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台海战争去卖掉台积电啊，他 Q3 干嘛买，对，他应该没有那么无聊吧，就是你 Q3 的时候觉得哦，我还没看到台海战争危机所以我就买啊， Q4 我才看到，不太可能吧，他对一个股票的购买应该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吧，尤其是巴菲特，所以说有些人讲这个言论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啊。那我觉得说尤其是 Q3 跟 Q4 半导体一直都是未来的大主流啊，所以说你要说台积电的领先技术是 Q4 突然说突飞猛进突然发生那个新技术嘛，也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最大原因应该就是半导体涨多了啦，那就像财报狗讲一样，这段时间真的涨蛮多的啊。那除此之外你要说什么很大原因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也不用去瞎猜，我去猜巴菲特那个没有意义啊，就像我们在猜什么哦，屈原投降前在想什么，那、啊、只有当事人知道嘛。啊，当屈原不会跟人讲，巴菲特可能会跟人讲，但如果今天都没跟人讲话，每个人猜的有人可以证实嘛，也没有，也只有当事人知道啊，甚至当事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也没有跟人讲啊，那、啊、如果你们真的问我就回一个官方的回应啊，有可能连当事人都不想讲，或当事人讲出来的东西就不一定是他心中所想的，那所以我说猜巴菲特那个有什么意义，好像没什么意义啊。但你如果去看台股的话，欸，巴菲特当初的买的时候大概是台股，就是在巴菲特买完之后这个消息放出来大概是台股12600到13500之间那个位置，就是那时候台股的跌幅是非常深的，但巴菲特买完之后一路涨到14800 14900、欸，那到现在你看这个巴菲特之强，大家会说这个很大的涨幅，台股比起其他世界的股市比较坚挺，是因为巴菲特之强，巴菲特在里面加持。就你看现在巴菲特他大喊台积电 86% 持股，可你看台股还是蛮坚挺的，我一直以为说巴菲特卖掉之后对台股有会很大的重创，但其实看起来好像还好，台股至今还在15400左右的位置。可是你看美股的话，因为我比较常关心的是小纳斯达克，所以我用小纳斯达克举例的话，当初最低应该是10800左右，那现在也才在12300左右，所以他们的差距也不过1000多点，可是台股它的最低点是12600，现在是15000多，所以他们差距3000多，欸，其实它还比纳斯达克硬很多，欸，尤其也比那些费半还要硬很多，欸，所以我觉得台股它其实还蛮强的，欸，尤其是我以为说巴菲特他筑起的墙在他离开之后会造成很大下跌，但其实没有，台湾还是蛮强的一个存在。那你要说什么原因吗？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跟它的本益比较低吧，然后获利确实是有它基础，还有台湾很多产业其实都在未来的尖峰上面，就风头上面，像是你看 AI 产业，台湾很多硬体厂啊其实都有吃到，虽然说现在的需求没那么大，但是你说未来如果 AI 应用在各个浏览器啊，各个人生活啊，甚至你跟每个人语音都是用 ChatGPT 跟做语音，然后去跟你的家电互动啊，跟你的搜寻互动啊，或甚至帮 summarize 一些文章之类的，那 AI 的需求就很大，那台湾很多硬体厂它就是吃到这一块。那时候半导体车用，然后或者说什么 5G 互联网啊，或是无人驾驶这些都是跟台湾有关的，啊，所以说台湾它现在的本益比蛮低的，又是未来的趋势，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是台湾它是蛮坚挺的，就算巴菲特走之后，但巴菲特当初买了让大家发现台湾的价值，哦，我也是瞎猜而已啊，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想要做像别人一样去形容别人，好像形容是自己都知道的一样，我没有，就觉得说嗯，我现在尝试解释为什么台湾股那么坚挺，我自己看不懂。那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最近的半导体族群蛮坚挺的，然后在最近的 13F 报告中也看到其实蛮多经理人也是持续在购入半导体，虽然说巴菲特大改台积电，但是你说台积电或者你说什么半导体的次族群像是记忆体之类的，啊，其实都蛮多人买的，欸，然后像是美光啊或者台湾的南亚科之类，他们都是类似的族群，就是大家对于半导体的购买意愿其实还是有持续增加，所以说觉得台股还蛮强这件事情让我意外，但是刚好我是卖的就是纳斯达克，我台股还留着，然后是不卖的部分，所以说相对有吃到一些红利啦，那我觉得还不错。那后续的话我也是看区间震荡，所以说如果后面真的下跌的话其实也不会下跌太多，然后如果说市场的话，其实最近有个大神他也开完他的分享会了嘛，那他的内容其实就是说去年的十月左右他会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低点，低点再也不会回来，那后面就是短多长多蒙牛出闸之类的，反正就是看很多啦。那另外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像我之前听的那些大神级，但我讲的都大神哦，就是那种真的是他的开课是抢不到，或者他根本不在业界开课，或者在业界开课很贵很贵的收费的那种大神级，或者自己手上就操控很多资金的人，他们都是经过时间淬炼的出类拔萃的存在，可能他们想法都不一样，欸，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之前我分享另外大神就看很空，他看空到他几乎手上没有什么持股，他股票的资产只有占了 15% 左右，在一月的时候，因为他说如果上涨会持续突脱，然后在一月的时候其实涨蛮多的，哦， 睡到二三月，他可能他的持股会越来越少，然后他比较多持有就是债券。可是我刚刚讲另外一个，就是一开始我讲那些看比较多的分析人，他也是很厉害的人，那他也是业界的大神，然后反而是看多短多长多蒙牛出闸之类的，反正大家的看法都差很多，就很两极。然后我自己有幸有到一个很多优秀投资人的社团，然后所以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分享，他们也说现在应该是近期整个产业分歧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你看多看空都有它的依据。比如说你看失业率那么低，然后超额储蓄率之类，你看多期就是它的道理嘛。那你看空的话，你看什么 U-curve 的倒挂啊，或是联准会它这样的强力升息跟想要维持它的高利一段时间，对于实体经济或者是说你说对于那些重资本产业的影响也确实存在，这里听起来有道理啊。所以说你说多空都有它的道理，所以我觉得现在反而不是说什么你要去听一个分析师然后他讲什么你相信他你就去做，或他的分析你觉得有道理你就去跟着他做。我觉得反而是因为没有人他可以永远去预测市场，如果真的有的话，巴菲特应该不会只有一个人，或者是他真的会吊打巴菲特，因为巴菲特有时候绩效也短期内没有 Cathie Wood 之类好嘛，对不对？所以没有人可以真正的预测市场。然后当初我刚开始加入股市时，我也会听一个享誉盛名的分析师，我可能会选到那个人之后，我开始跟他操作，他说多我就拆三五倍杠杆多下去，他说空我就空手不持仓之类的。但我就发现其实你要先预设，就是没有人他是永远可以看对股市，所以说你如果只照一个人的方法去做的话，那有可能有一天一定会落塞，只是迟早事情。所以说大家看可能就是看他逻辑啦，就是说他讲逻辑在这个市况合不合，那就算他看错好了，看错不代表这个人没有用，相反就是看对也不代表说这个人就是有用的。有时候你是错误归因啊，比如说什么哦，今天我看到太阳升起，所以我就买阳明海运，我就涨，因为阳明跟太阳有关系。那隔天太阳又升起，我买阳明海运又涨，因为阳明跟太阳有关系，涨。我发现这个规律了，所以之后一个礼拜，如果晴天我都买阳明，那阴天我就不买阳明啊，真的是晴天都涨，阴天就不涨，那他在这个礼拜赚很多钱。那所以说他成功了。啊、这个成功有意义吗？没有嘛，因为他错误归因，他以为是太阳跟阳明的关系，可能是刚好那个礼拜阳明涨时间都刚好是晴天嘛。啊，说这样子的成功就没有意义。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比较有意义就是后面他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那有时候你看错看对，这是市场他可能是没办法预测，但是你的逻辑如果能够受到检验，比如说你的方法论，你的东西是严谨的，然后你真的可能今天看错好了，但你长期也一定看对几率会比较多吧。理论上啊，就是你所具备的学术能力够强，或是你的经验够多的话，那基本上你一定会比一般散户还要命中率高，就算只高个几个百分点好了，那还是高嘛。那一方面你看，如果是一个享誉盛名的、啊、或是你的学术能力很严谨的人，都不一定会看对。所以有时候就我讲，就是我觉得看法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有时候重要反而是你的交易心态跟你的交易策略，就是无论你多空的时候，你的交易策略都要让你不至于死掉，那就是杠杆的比重，或是你要开也可以，那适时要降杠杆，或是你要有一套你的出场策略。然后另外就是心法问题，我觉得心法问题就像是你不要赚那些不属于自己的钱，就是有时候大家会想要赚那些可能能力圈以外的钱，比如说你可能今天吃到甜头了，你发现你跟某个人单很好赚，然后你今天吃到一次两次三次，你可能一开始有点半信半疑，只用 1% 的资金去跟单，后面 5% 7% 10%，你一次赚钱的时候，你之后可能就用 100%， 或甚至开杠杆说，欸，我用杠杆赚更多，我就开个 200% 300% 去。那如果有一天爆掉的话，通常就是最后你开杠杆的时候爆掉，那你 300% 你可能跌个 30% 你就 GG 了。那甚至不用 300% 吧，可能跌个多少你就断头了，因为你杠杆过大。所以有时候你的想法可能没那么重要，你的交易策略跟你的投资心法，他们重要性反而被降低了。大家都想看到，哦，明天再涨或跌，但其实大家看的东西是反而是最不可能被预测的东西，然后最有办法去确实掌握的东西就是你的投资策略跟交易心法，反而是比较少人去在意的一件事情、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最近我所学到或是我所看到比较大的体悟、啊、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大概是这样子，今天进入讲笑话时间。第一个笑话是哈利波特里面谁最有主见？伏地魔，因为他不会被牵着鼻子走。然后第二个笑话是有一对情侣在吵架，女生就很生气的夺门而出，然后男生就很快速的冲出去，把门都回来。好，这期节目大概，如果喜欢内容，可以在 Apple Podcast、Mr. Bus 跟 Spotify 给我五星的评价，那也可以透过小额的赞助去支持我这个频道。那这期节目大概，谢谢大家收听，拜拜。